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呢，这个有些朋友呢就在一个群上面就叫我讲讲这个说了。这个说了呢，我因为我自己不是第一时间去看这个说了，后来呢有些朋友说这个说了出现了，这个从人工智能的文本到视频能够生成这个事情，王老师你能不能说说？那这个事情因为上个礼拜才发生，我呢没有留意，所以呢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呢，我就觉得有些特别，我就上去一看，又吓坏了，这真的是给吓坏了。就是用人工智能这个它的计算的方法，你用文本你说要一个什么样的图，它不但给你图，它现在给你一段视频。那这个好多朋友呢就说啊，王老师你赶快讲讲这个。那我呢就当然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应该说就是目瞪口呆啊。这件事情我就从头给大家讲讲，因为呢各位呢也都不是做这个人工智能的专家，我也不是，但是我是一个用者，我是一个使用者，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讲讲的。那我讲呢，做这个 Sora 呢是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叫做 OpenAI。 这家公司呢它做的一个由文本到视频的生成器。那这个 OpenAI 呢，它前后我用它呢都不到两年，它是2022年的12月份它公布了这个 ChatGPT 这个软体。 ChatGPT 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体呢？就是说你这个可以提他很多问题，他跟你答，大家说那不简单吗？ Google 也是这样，那个Wikipedia 也可以查到，但那些不同，那些就是一个 source， 你打他，他给你很多 website， 你就点击一个 website， 你可以进去问一问啊。比方你说你问他啊，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你打进去，你用英文打的是最准确了，What is Chinese Revolution in 1911 啊？你打进这个字，它呢就夸夸夸就，这一般呢就会给你出啊这个辛亥革命的定义，维基百科这个 Wikipedia， 它把整个都出来的，里面的人啊事啊，你再去点击，你可以找到整个辛亥革命就很清楚了。但这个 ChatGPT 呢，它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特点，它是帮你去整理。你比方说跟他说我明天有一段演讲，这个演讲呢是讲到民国年间的中国的文学家的这个故事啊，民国以来的文学家有很多了啊，这个我们讲有一大堆人了。那么但是呢我想呢讲一讲中国的这个辛亥革命前后这个中国的文学家的这个文学界的变化。那一个是清朝，一个清朝垮台，辛亥革命进入民国这个变化。那你当然这是个庞杂的题目了，你呢就在 ChatGPT 上面就打上这些字啊，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它中文没有那么准，如果讲中国的问题，英文呢是比较快比较准的，我建议大家用英文。那因为我用的多了，所以我一打进去呢，它哗一下就出来了。它出来的没有维基百科那么多，维基百科是一个巨大的由我们这些义务的工作者去改写的一些词条，所以维基百科呢是一个等于你拥有个 library。 但是这个 ChatGPT 呢，它是创造性的思维，它呢你要讲这个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家的这个思想背景，他哗哗给你出了一个大纲。那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些什么重要的变化，就包括一二三四，那么就跟你列出来大概十条，你把这十条整理一下呢，他基本上没错，但是每一条呢他都不是多详细，他给你一个大纲，你根据这个大纲呢每一条呢你再去找，他给你的都是这个提纲性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有这个提纲性的东西，又结合维基百科的巨大的这个储藏库，你把它结合起来，你这个事情你这个课就讲得非常成功了。他帮你做这个工作，就好像你有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呢聪明无比，当你要准备上什么课呢，你交给他，他就能够给你解决。这就是 ChatGPT。 ChatGPT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非常恐怖啊，有些人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星期六晚上或者星期五的晚上我要 结交一个异性的朋友，我应该注意些什么？他告诉你穿什么衣服啊，他会问你很多异性朋友他的实在的内容啊，他的喜好啊，你越讲的细，他越会给你准确的这个答案，包括买什么礼物啊，送什么样的花，他都会提供的。这就等于你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呢能够帮到你很多。这 ChatGPT 呢对我来说呢很有帮助，因为我自己呢做这个写作，那么有很多东西呢，有些时候你写到这一点想到那一点，你怕这个挂一漏万，你怕丢掉什么，所以你呢总是想问他，他呢一定比我们想的周全。我最近也是写几本书啊，这个写书的过程里我经常问他我漏了什么，他会告诉你的漏了什么，所以这个很有用。但是它不能够取代图书馆，也不能取代这个 Wikipedia， 因为 Wikipedia 呢，作为我们做研究的人说，它的资料库够大啊。这个就是，当然呢，如果你要看原著啊，比方说我要查参考书，查参考书呢，还有几个网站啊，一个叫做 archive.com 啊，这个是叫档案 .com， 那个里面可以查到很多的原文。因为 Wikipedia 呢告诉你哪本书，但是不会告诉你那本书到哪去读，你去读那个。那么这个叫做啊 Internet Archive， 另外有一个图书馆找书叫 Z 啊 Library.se。这两个如果加起来呢，你基本上手头就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那我讲了，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么一个库，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带一大堆书，我不需要有一个图书馆，但是我拥有好多个图书馆，但是就靠这些。所以呢 ChatGPT 去年前年出来，我去年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吧，好像一二月份，我呢就上网就买了这个 ChatGPT， 我呢一直在用它，很好用啊，应该说我自己这个做上课的人，那用它的话，它可以帮很多的忙，应该说它帮你减少了很多你的这个费力的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到了去年的年中，有人告诉我，这个现在 ChatGPT 开发了一款新的做图形的软件，叫做 ChatGPT for Vision。 我呢当时似懂没懂啊，大家说那个可以用语言生成图，我不知道。那么我这次回来洛杉矶呢，我就上了一个这个 for Vision 啊，当然不止这个 for Vision 呢，后来发现 Google 啊这些都有这类的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的确很强大。那么因为呢你就用语言文字输入，它就能够给这个图形给你。我就讲几个，一个最快的就是做包装，包装设计，因为一个包装盒叠多少折，上面印什么样的 logo， 用什么样的颜色，这东西呢总是做 graphic 做平面设计的人做的。那么你现在呢你有这个要求，比方说我要做某一个地方的一个 logo，这个地方呢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比方说它是西部的一个 town， 它希望有西部的特征，但是不要太写实，这些都是你的要求。你希望的颜色呢不要太刺眼，不要太鲜红，不要太黄啊，不要用蓝色，但是呢又要什么东西，你讲的越细致你就输进去，它啪一下出来了，包装的结构，包装的 logo， 包装的这个版面的 layout， 包装的这些detail都做了，你一定不满意啊！我看了几个都不满意，但是呢，随着我不断的去提问题，哎，这个我希望进一步，这个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他最后呢，你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日本的一个设计师，这个平面设计师叫什么？那比方说啊，我希望像他的风格啊，那么他呢就会把他的风格都找到，又出一个类似你喜欢的风格。用这样的大概十来次的一次一次的追问，他最后出来的那张平面设计，那个包装或者那个封面的设计呢，基本上就是你的要求，他就做出来了。做出来呢，你打，我现在买一台很好的这个彩色打印机，我现在一按呢，他就打出来了，打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设计的要求，那个很可怕。我觉得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啊，很多做 graphic design 的人呢就可能饭碗没了。如果这个东西普及啊，我们这些会问问题的人问得越细啊，做的东西就越漂亮。 我这是第一个担心，这是去年我看到今年的年中啊，就去年年中吧，这个2023年的下半年，我就看见有这个说法。那当时是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大学呢，有一个信息系啊，信息工程系，就做电脑的，那个他们的系主任呢是最早拥有，因为他做那一样，所以呢他很快就找到，他就用他的要求呢就做了一个讲课的 PPT， 那个 PPT 呢他完全不要画，他呢就用自己的这个叙述就做出一张非常好看的这个图。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太厉害了。那么我看到那个厉害呢，当然我当时做用的就是这个 ChatGPT for Vision， 但是呢后来发觉呢就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因为另外还有两个这个版本。所以美国啊这个科技发展呢是你挺叹服的。一个叫 Midjourney， Journey 就是一个旅程嘛， Midjourney 就旅程之中，这个也是生成图的。不过那个我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 Midjourney 这个软件呢它是付费的， ChatGPT for Vision 呢你是一次性付费，就像我订这个 ChatGPT， 我就给一次费用，那这一年里面我随便怎么用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 Midjourney 呢可能做一个项目你要给一次钱，大概不知道多少块美元吧，我不知道。但是 Midjourney 呢它做得特别好，就 Midjourney 做的那个就不像业余的人做的图，他做的就更专业，所以我觉得值得的。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项目，你就上 Midjourney， 你给他很多的指令，不断的修改，你用不了一两个钟头，你要的这个设计呢就出来了，这个非常的完整。另外有一个叫做 Stable Diffusion 啊， Stable Diffusion 也是一个商品名字，我叫三个吧， ChatGPT for Vision， 一个叫做 Midjourney， 一个叫 Stable Diffusion， 这三个它功能都差不多。其中呢我从专业的角度想，这个 Midjourney 出来的图呢它是比较好的，那么但是那个要每次付费。如果你真是做一个 commercial artist， 你一个商业的艺术家，你用它呢它比较保险，它出的图好了。我这个今年回来呢我又在试这个这几个软件，这个试这个软件呢我呢就给他很多的输入，因为我呢给他的问题呢比较折磨他。我比方说我要想画这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街头，穿旗袍的时髦的女郎在街头啊，大概阮玲玉那个时代的那种场景，我的脑子里有，他肯定没有。我呢就给他很多这个东西，要在上海的这个法租界有一个这个二十多岁的漂亮的女孩子，穿着高跟鞋，很时髦的二十年代的这个服装，在一个 Art Deco 风格的咖啡馆走出来，在法国梧桐的街上走路啊，这个女孩的脸呢要像哪个哪个好，然后呢像周旋呐、啊，或者像谁呀、啊，我就把它输进去了，它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符合我的这个要求，因为它不熟悉啊。如果你讲美国的，那你讲这个美国三十年代的美国或者四十年代的美国的某一个城市 Kansas City 等等，它会出的比较准，就是在于它的那个资料库里面的东西有多少。所以呢，这些就一步步的做。但是事实上这个半年以来我一直呢都开始有些担心的工作，因为我毕竟是做一个做设计教育的一个学院的一个领导嘛，我是一个设计学院的一个负责人，那么下面呢有很多学生，分两类，一部分呢学这个工业产品设计，一部分学娱乐设计。那么这两个设计的行业事实上都会面临的挑战，别的老的行业那肯定是挑战的就非常的没有办法了，你说汽车设计一般的工业产品设计或者平面设计啊，现过几年我估计交互设计界面设计这些都会，环境设计室内设计它都能够取代。你说室内设计，你给一个室内的平面图给他，高度给他，你告诉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预算多少，他算完他给你一个室内设计的图，那室内设计师就很麻烦。所以呢我就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我们有两个专业，一个叫 AI Design， 那就是怎么把人工智能放在工业产品当中，这个呢还是比较 啊，靠前沿的，还有一个 entertainment design， 那要靠创意，要创作故事。但是呢，我看到这几个软件，就是这个ChatGPT for Vision， 还有这个 Mid Journey， 还有 Stable Diffusion 这几个软件，我看了以后啊，我其实都挺为将来的学生担心的。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觉得我教的是创意的产业，它不可能被机器取代。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机器的出现呢，挺吓人的。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讲文本视频。文本视频这个题目其实比较 confuse 啊，因为它比较泛。其实我今天呢讲的其实就是 OpenAI 发布的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文本到视频的生成器，这个软件叫 Sora。那这个软件现在买不到，但是呢，上个礼拜四，这个 OpenAI 已经发布了。我呢不是第一时间看到的，我大概是到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晚上，就有人就叫我去讲讲这个，我都还没有接触到。我呢因为工作很多年呢，教了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些呢是研究生啊，研究生呢有从我这里考学完了博士的，有博士现在都在大学教书，有博士研究生，有一些呢是硕士研究生，他们组成了一个我的一个群，这个群呢我就是老师，下面都是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有这么一个群。当然我教过的人我估计不止了，如果拿 bachelor degree 算起来，我估计有几千人了，那个我不算啊，就是这个拿到研究生学位的一部分人，他们组了一个群。这个群呢对我呢有点益处，他们经常会告诉我他们想听一些什么。那么平时呢我有时候讲的这些故事啊，每天讲的这些时事啊，每天讲的文化的知识啊，我就会传给他们听。那么他们呢一般呢都有些时候会提出说啊好听好听，但是呢他们有时候会提出要求。那今天就昨天就收到他们的要求，叫我讲讲这个 Sora。 这个 Sora 呢我一听了以后，我马上就上网去找，找了以后呢应该说我就给震撼了，就吓到了。这个 Sora 呢就怎么讲，简单就是你说要什么他就给你做什么。本来说你要想了解什么，他给你做一个文本，那就是文字的。后来发展到这个 ChatGPT for Vision 呢，就是你说要什么他给你做图，就用语言可以生成图。那么现在这个最新呢就是用语言可以生成视频，就做电影。那这个很吓人呐、啊。我想要看什么他给你做一个什么。那么我当时看到这个当然我们这个 OpenAI 的老板呢叫 Sam Altman 啊， Altman 呢是去年好像11月份给请出去又回来的，这个大概有这么一个变故，那个事情我们再讲，因为光这个 OpenAI 就值得我讲半天的，那个有很大的一堆故事。那么他们现在原来不但在原地踏步的去做这个语言到语言，也不是原地踏步做语言到图形，而是开始做语言到视频，这个很恐怖。那么我看那个他公布的这一段呢，是他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英文，我先读一读啊，等下把中文大概意思给大家讲讲。他输入一句话，要他出这个视频，叫 Beautiful snowy Tokyo city is bustling.The camera moves through the bustling city streets, following several peopl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nowy weather and shopping at the nearby stores. Gorgeous sakura petals are flying through the wind along with the snowflakes. 那这段话那其实写得很没有文化，几个字都是重复的。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下着雪的东京的这个市中心，这个相机呢是摇过了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的街头，街头上呢有好几个人在买东西，那个气候呢是下着雪但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呢买东西的人呢是在那些小摊档上买东西，不是在商店里面。有些非常美丽的这个樱花 Sakura， 它的叶瓣呢随着雪 飘过这个街头，那就是这句话。这句话不漂亮啊，几个 beautiful， 几个 snowy 啊，这都是啊，我们写文章觉得挺忌讳的。那怎么能够用一个词呢？就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他过了很短的时间，他是输到这个他的这个Sora 这个软件去 ，Sora 呢，啪一下就出了一个视频，17秒钟。不到一分钟啊，17秒钟是很短的一个时间。我看了一下，我吓一跳，天衣无缝啊，就是这个一个年轻的女孩，不起眼的一对情侣，手牵着手，亚洲的面孔走过这个白雪覆盖的街道，旁边呢是高耸入云的东京的闹市区，霓虹灯闪耀，有很多小摊档，有人在买东西。如果你不讲这是人工生成的呢，我觉得是拍的一段影视的电影，这真实啊。我看了一下，我吓一跳。后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哎呀，别是假的，我就再去找，哎，又有一段是拍的一段史前，有孟马象，大家孟马象这种长牙的大象，在这个完全就灭绝了啊，那个时候在冰雪的天气里面，一群孟马象走过雪原，口里吐着白烟，也是他说了一句话，他就做出来了，当然还没有故事啊，我们说这个挺可怕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生成的视频，这个视频没有任何东西，没有物理的存在，完全是生成的。当然生成它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芯片，特别是显卡。那显卡呢，我们单独要讲这个显卡，因为显卡这个 NVIDIA 这个美国公司啊，台湾的那黄仁勋拥有的这个公司，只有他一个是领先显卡。但是显卡要做出这个图像视频呢，那现在最先进看来是 OpenAI， 当然还有另外两家了，这个 Midjourney 啊，还有这个什么 Diffusion 等等 Stable Diffusion 那两家，但是现在看来做的最好还是 OpenAI， 暂时呢领先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个礼拜四 OpenAI 推出这个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文本视频生成器，非常的逼真，并且呢有情景，并且呢还可以配上音乐，你只要嘴巴说你给我配上什么样的音乐，它就来了，它整个就把你生成一个视频，虽然只有17秒钟啊，我们想想，这是2024年的2月份他公布了这一段，现在还说是给一些有创意的艺术家和一些技术人员在用啊，不准备卖。但是如果他们这些人用的目的呢，就是反馈 feedback， 就告诉他这个不成功那个不成功啊，然后呢他会收集这些意见再修改，然后呢到他能卖的时候，估计呢这个问题呢就不多了。那大家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总结起来呢，他的逻辑思维不够啊，就是说他只能是很，比方说一个人咬饼干，咬了一口饼干，饼干就小少了一个半圆形吧。但是人咬饼干呢，牙齿碰到饼干，有些时候会留下牙齿的痕迹，因为你咬一个苏打饼干，咬到崩的牙齿，它有些崩的地方，他做不到，他很整齐，因为他的算法没有教他做崩。但是大家说连我都看得出来的这样的瑕疵，他们如果输进去，他能够不做出来吗？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只不过是现在做到现在就指那个水平，但是要提高这个水平呢，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它变成成熟，它所需要的时间它不会很长。所以呢，我们说 OpenAI 推出的这个新软件呢，是一个革命性的软件，因为它通过几个简单的文本就能够生成这个高质量的视频。这个应该说是 ChatGPT 的制造商 OpenAI 它的一项令人眼花缭乱的突破。它呢，可能呢以后啊，对很多事情产生了非常大的担忧。那一个是深度伪造。比方说把你做的一模一样，你在事发现场 其实你人都没出门，他收集你的图像，把你做的跟真的一样放在那里，然后放出个视频，然后他会把它做的旧一点，做的模糊一点，好像是偶然拍到的。你怎么说你没有在现场？这个很令人觉得恐惧。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说，那根本我就不需要找这些演员演戏了，我也不要这么灯光师啊、布景师啊，我就用人工 AI 的视频我来做电影啊，我给故事他，他就能做，他能够把演员的脸输进去，他混合出一个脸，那单独形成一个明星啊。他说这不天方夜谭吗？我跟你大家就讲讲，到现在为止我真不敢说这个天方夜谭了，因为这个事情是实在太逼真。我有时候讲到用人工智能要取代人类的这个视频大概要几个世纪，没有想到呢，就在我还在洛杉矶休息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件事情。这个他们呢用的时间要长一点，他这个当然你说每一段大概十几秒钟，那么如果你连续要他做几段，你合起来他就会变成一个正片，并且有很多他的能力是继续增加，他将来可能就不止做这个一分钟的片子了，可以做成15分钟的视频的片子。那么现在大家看看这个真正受到影响的是谁呢？这个受到影响的是制作电影的人、电视剧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困惑。我记得去年这个美国电影工人工会还有什么工会，几个电影界的都举行大罢工，罢了好多个月。那个罢工的原因我当时不太理解，以为他们是嫌薪资太低，现在看来呢，他们的确为这个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的视频的能力他们感到担心，因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自己已经拍过电影的这个形象，这个被买断了，那么买断了用你的形象在变，这个有没有法律的保护不知道。所以这些人呢，首先担心自己被盗用，第二个觉得自己的饭碗可能不保了，电影公司以后不太需要你了。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那个我们当然知道影响这个 Sora， 就是 OpenAI 的推出的这个 Sora， 是首次进攻人工智能视频的这个领域的第一个这个工具。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个 OpenAI 公司的人工智能的文本也在提高，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说过，我现在问很多新的问题，他说对不起，我的那个知识呢是最后一次是2022年的12月，所以那个以后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再去查呢，它会更新的，因为又有了2023年的输入，并且输入的量呢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另外一个叫做 DALL-E 啊，这个呢它也在生成啊，这个是 ChatGPT 还有 DALL-E 一个破折号一个 E， 这几样东西呢都非常快。当然这几个生成的技术的背后呢是一个晶片，就显卡啊，显卡的最大的公司就是黄仁勋那家恩伟达。恩伟达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这个显卡公司。那大家说什么叫显卡，什么叫中央控制卡 CPU GPU， 那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迟一点讲啊，因为那个又涉及一大堆不同的领域，但是呢我做了准备的。我现在就讲讲这个 Sora 这个生成视频呢，用户只要输进几句话做提示，人工智能的图像生成器就可以选择逼真的图形或者动画，它两样都可以做。你说我要做一个 animation， 我要做一个动画，我需要一只狗在追一只耗子，风格呢像什么什么东西，它啪一下就出来了。并且你说不行，这只狗不是这种狗，我换一种狗，它啪一下又给你换了。如果你说我要做一个真实的像电影一样的，它也行。所以呢，我就讲到2024年人工智能的水平就达到这样了。那 Sora 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型呢？我们叫扩散模型，扩散模型向边缘扩散，它呢从模糊充满了静态的视频开始，本来模模糊糊的，然后呢好像静态，就好像镜头啊没有对集中， 然后慢慢慢慢就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流畅，就是一个建立了真实的视频。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上面讲的另外两种 Mid Journey 还有 Stable Diffusion， 他们呢还像是人工智能图像的定格动画，一个一个的跳。只有这个 ChatGPT 做的这个 Sora， 它现在呢是流畅的动，就像一个电影一样。这个挺恐惧的啊，看到这里，因为我们不习惯机器可以彻底代替人的这么一个时代，但是现在看来呢，它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要走向人的。那当然呢，我就讲了它有些缺陷，这些缺陷呢我看得见，我估计呢行家看见的就越多。但现在大家呢是最关心的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最近几个月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出现被滥用作为深度的伪造品，它可以作假做得很真，并且呢要栽赃给你证明你在现场，它能够做得很像。那到底最后这个法律要听从什么呢？我估计呢技术在往前走，这个法律啊，这个管制啊，条规啊，也得往前走，否则呢根本就跟不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